好，弟兄姐妹早安。OK， 马拉基书最后一章，最后旧约最后一卷书，最后一章。那我们在看马拉基书的时候，我也觉得，在今年的最后一个礼拜，我们来看这一卷书，我觉得有很多很深的一个思想跟意义。因为对一个年的一个结束，很长就是我们的一个反省，就是好像一种的时间来到一个点，叫做结束了。我们结束的时候，结束一个年，或者结束某一个工程，我们常常就会有一种啊，应该是时候点算一下啊，来点算一下整个状况如何。那如果今天来点算的，不是我们自己自我反省的点算，而是我们的主人来跟我们点算，哎，来，我要跟你算账啊，今天你到底做了什么，你做得如何？或者是当我们面对主要跟我们算账，我们这一生到底做得怎么样，做得如何？那我想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反省反思的一个季节。所以在马拉基书，我们从第一章看到一个信仰的一种的反省，那在第二章我们看到一个侍奉的一个反省，在第三章我们看到一个生命的反省。那今天这一章总结的时候，你发现所有的反省都有一个目的，我们今日所做的任何的反省，为的是预备那日的到来。所以我给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今日要预备那日，就是我们今天所思想所预备的都是为着要准备当迎接主的来到的时候我们可以交账。那么当然在圣经当中很多地方提到那日，那日子，大而可畏的日子，所形容所描述的其实都是在讲到主回来算账的那个日子。当然在旧约或者说在不同的年间有发生过类似好像以色列民被掳之前，先知的预言也用了那日，那个就是属于要跟你算账的日子。虽然历史当中出现了一些就是审判了管教了啊，之后还有机会，可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最后的一个审判，是最后的一个的清算，最后的一个算账。那耶稣会怎么算账呢？当然就是按照他在福音书里头所说的他要我们所过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那这个就是最后要交账的。那所以当我们来到今天最后这一章的第四章，短短的只有六节，可是在六节当中其实每一句话都可以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思想。那首先我从三个段落来看，第一就是那日有两种结局。所以这边说到两种结局，一个是火的审判要临到恶人，第二个就是公义的日头要叫义人雀跃，就是很欢喜快乐雀跃。所以当中有说到一个是火的审判。那从第一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连根本枝条亦无存留。那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会马上想一想，诶，在新约彼得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对照了一下，就是彼得他在彼得后书三章十到十二节也做了同样的一个形容，就说到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志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日子的到来。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灭了，有行志的都要被烈火融化。我们看到一个最准确的一个解经的方式就是以经解经嘛。所以当新约在讲这段圣经的时候，是将来描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旧约这一段话所描述的形容，其实在新约来看的时候就更完整。就是这个被火大火消灭啦，这个审判的日子啊，临这个那个日子的描述是一样的。那当中特别彼得就带出了这件事情你们就要反省什么，刚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仰望神的日子是一个警醒。 那么敬虔是一个态度，那么圣洁是一个生命。所以就看到在这段经文其实要提醒我们的真的是一个生命的反省，怎么样圣洁。那今天如果说我们放眼现在这个时代跟这个世界的整个局势，我们就会更加的意识到圣经所说的其实跟整个世界的局势在发展演变的是非常非常对应的。就圣经怎么预言怎么说，整个世界就会怎么演变怎么发展。所以我们如今看到整个世界酝酿这一场世界第三次的世界大战，或者说就是一个毁灭性，一个非常具有爆发力，就像美国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它也会面对朝鲜的一个威胁，因为朝鲜就是足以一个按钮就可以来攻打美国。当然美国也一样的，一个按钮也可以消灭朝鲜。可是当这个两个对打的过程当中，很长当一对打的时候，你看当一个强盗被警方包围的时候，他通常他会怎么做？他会挟持人质，就周边谁可以给他拉住的他就会先拉住。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事情一爆发的时候，遭殃的不只是两方，遭殃的是周边所有的。那当周边被威胁的时候会反弹，所以你会看见一个毁灭性的一种的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亚洲有，在中东有，你会看到这整个情形在美洲也有。所以你会看到其实是整个世界是牵连的，那其实欧洲也是都有牵连的，都有关联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整个世界的局势。所以当这里说到这种有形质的都会被消化，哇，这么大的威力吗？如果我们再看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第八章就有一个描述，就是当那个第一个天使吹号的时候，当中就有一个形容说地上三分之一的要被大火消化，就是这样的一个的描述，你就会发现有三分之一的要被烧毁。那个只是第一号天使吹号的时候，那天使吹号我们会明白的一样东西，就是跟耶稣再来是有关的，就是末后的号筒吹响跟耶稣要再来都有关联。所以你会看到圣经所说的东西，旧约、新约、福音书，甚至来到启示录，来到现在整个世界的局势，来到整个世界局势的演变，你会发现到最后你会串成一幅图画，都有关联。所以今天当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一个反省。那么一个很关键的反省是，当我们在这里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就知道嘛，这个大火要来审判，可是有两种人，一种是叫恶人，一种是叫义人。那我们要反省这个所谓的狂妄和行恶的人，那谁是狂妄和行恶的人？我们很常就很自然哦，就是说那些恐怖分子嘛，很明显他们在行恶啊，就是那一些不法之徒嘛，就是那一些不认识神悖逆神违背神的，我们一定会想到啊，就是这一些人嘛，就会要面对这个刑罚，面对毁灭。但是我们如果更诚实的来看，马拉基先知他这本书写给谁？他不是给世界的人看，因为世界很多人都不知道，可是他是写给神的百姓，神的子民。而前面对祭司、众祭司、对立位人所描述的，就是这些明白神、侍奉神、属神的儿女，可是一个一个变成不敬畏神，不行真理，反而行恶。所以你会看到当一个审判的信息来到的时候，特别在马拉基书所说的，其实不是在针对世界的人。当然如果说神的儿女都会面对悖逆神而遭管教或者审判，世界的人更加不用说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反省的时候，反而我们要反省的是，我是个敬畏神的人吗？当敬畏神的人，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仰望神，我们就不做恶事。可是我们不仰望神，我们就会仰望世界，我们就仰望什么是与我有益，什么是对我有利益的啊？什么是我的亏损？那我们所仰望的是这一些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会 陷入一种为了从中取利，或者为了一些的个人的面子，为着很多私欲，结果我们就会陷入在这种所谓的不义，甚至作恶。什么叫作恶？离了神就是作恶，不按照神的标准来做，其实就是作恶。哪怕我们可以做得很堂皇，做得没有人可以看得出，我们都表面功夫都很好，其实那更恶，因为那叫虚伪，那叫假冒为善。所以你会看到，原来当我们在思想神的真理的时候，很多时候会来到一个对自我生命的反省，对自我生命的一个的检视，一个的检讨。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活才是标准？所以这几天我们在讲的时候，我又在说，我什么叫做献上最好的祭物？其实就是你是什么人。过去的献祭是要献一头羊，他们献的是有残疾的羊，所以被神责备。但是今天我们所献的，我们自己就是那个祭物，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我们自己就是那个祭物。那我们是不是残缺的呢？是不是完美的呢？残缺跟完美显示在哪里？显示在你作为丈夫，你是个诚实忠实可靠爱妻子的丈夫吗？你作为妻子，你是一个忠贞尽责有爱等等的妻子吗？所以做父母的，做儿女的，做上司的，做下属的，所以你发现所有每一个生命其实是回到自我的检讨，自我的反省。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完全，可是是不是完全，只有当我们遇到事情了，我们碰到考验了，当下我们的回应，我们的回应很常是出了状况，出了问题，所以夫妻才会吵架，才会起冲突。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悔改。我们发现问题了，知道错了，悔改，悔改就有机会重新再来。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是不是恶人，是不是不敬畏神，其实我们不要看别人，我们反而是自我反省。所以这是第一点里面两种结局的第一，就是火的审判会临到恶人。我是那个恶人吗？我是那个不敬畏神的吗？如果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只管回转。第二就是看到公义的日头要叫人雀跃。所以这个地方讲到第二节，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敬畏神的名，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实光线有医治之能，这个光线原文也做翅膀，所以就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Okay, 那敬畏神的义人经历基督真光的医治。那我就看到这个真光的医治，其实是你会看到在圣灵的光照，在真理的光，在基督的光的里面，很常要带来的是一个恢复。我们过去是一个自卑的人，我们现在变成不是自卑，是很有安全感。我们过去是一个暴力的人，我们现在变成很温柔。我们过去是一个充满仇恨的人，但是现在我们要成为充满饶恕、充满爱的人。所以这个都是一个恢复，就是在义人的样式是什么？就是要恢复到神原本最美好的计划里头，然后我们就活在主大能的翅膀的遮盖之下。你会发现在这个遮盖之下是被保护的。换一句话说，当这个所谓的世界三分之一要被毁的时候，其实活在翅膀神的遮盖之下的是被保护的。那当我们在这样的保护底下，我们就会有这种所谓这边的一个描述，是像圈里的肥犊。 OK, 肥犊是指那些肥牛啊。那肥牛怎么会跳呢？你有谁有看过肥牛跳吗？肥牛你看通常他们都很笨重，那肥牛会跳吗？ OK, 其实我也没有见过，但是我了解到有一个背景，在一个有四季的地方，在一些他们养牛的地方，原来到了冬天的时候，他们会把牛收，因为牛冬天就不是放在野外的，冬天是会收在就是他们的牛棚，就是室内的一个遮蔽的地方，然后他们有干草就喂它。可是冬天毕竟要整三个月的时间，等过了那个三个月，到了春天了，外面的一大片变成是又是绿油油的。那个时候当牛被放出去的时候，原来就会发生一个奇观。那个奇观就是哇，那些牛很兴奋，兴奋到连那些肥牛都会在那边跳。 OK, 这种的经历我是听到这样的一个分析，但是我没有亲眼看过。不过有一点点的经验是 因为我家里有养狗，那狗所养的地方是一个叫做阳台的一个地方，所以空间不是很大，它平时都只是在那个地方。那么每一天虽然会带它下楼可是因为日子久了，但下楼对它来说也是一个很习惯的。可是我们很少放它出来客厅，那偶尔会放它出来客厅，所以每次我们有一个感觉奇怪，为什么一放出来的时候它好像风这样冲来冲去冲来冲去冲来冲去，都没有人刺激它，可是它就冲来冲去，那就在那边很雀跃万分。那我就可以想象，这个就是本来它在那边是不是睡就是站起来，不是站起来就是睡，就是只能够这样而已。可是你一放出来的时候，哇，那种感觉很雀跃。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幅光景。所以今天当我们发现在这个世界的一个光景，跟来到耶稣最终用他的公义的日头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进到神最终的这个应许里面的时候，那种的感觉是很雀跃的。这个肥牛都会跳哦，就是这种的雀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将来的一个情景。然后这里附带第三个小点，就是在主来的日子仇敌会被践踏第三节所说的，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同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这是我们最终的得胜的写照。所以神国的儿女，我们要警醒，因为时间不多，仇敌不断要破坏神国的计划。你会看见圣经都一路给我们提醒，就是幕后仇敌他竭尽所能的，他知道他的日子不多，所以他会竭尽所能来破坏。他要破坏什么？破坏关系，破坏家庭，破坏教会，就破坏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的关系。神的国我们知道我们是要不断的建造，可是仇敌的一个计划是要摧毁要破坏。所以我们要祷告，不要中了魔鬼的计，要明白这里明显的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是得胜者，所以得胜者不要变成失败者。得胜或者失败其实在乎人的回应。当你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很为难，我觉得很困难，我跟你违干跟你不合，那这个就是来到一个真理的一个面前。那我跟你不合，那我要选择用真理来跟你和好，还是我选择用不要了算了，我就断了关系我就让这个不合彻底的不合。那我们就看见这个是很常就是人的回应，所以真理不断的在提醒我们。所以这是第一点，讲到幕后大火的这个审判。第二，从今天的角度，今日要追随真理。所以这个是一个将来的现象，可是今日又如何呢？第四节所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所以我们先听到先知严厉的警告和提醒，那我们应当怎么做呢？其实这里第四节就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是要思想神的话，意思说要记得活在真理当中，常常检视自己的处事为人，我们是一个敬畏神的义人呢，还是个不按照真理，只按照自己的感觉，按照自己的情绪，按照自己的血气，按照自己的喜欢不喜欢，想要不想要，还是主你会怎么看？其实你发现所有的事情，比如说夫妻吵架也好，吵架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些激发点，那激发点一定是一方怪另外一方，或者双方互相指责，你错你错，错得很严重，所以我不能饶恕你。其实当下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同样的，我们如果按照血气，我们就会不爽，不爽坚持到底。我们如果按照魔鬼的方式，就会我要跟你没完没了，我要给你颜色看我要跟你就是势不两立我要跟你斗到底，我要置你死地这是魔鬼的方法。但是如果选择神的方法呢，你就会发现永远只有饶恕，永远只有爱，永远都只有修复。所以你就会看到当下事情一发生，你用魔鬼的方式 还是神的方式，这就是生命的解释。所以为什么先知在这里提醒我们，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对当时来说，他们不能讲说，包括还要讲耶稣的登山宝训，因为耶稣还没来到，所以他能够讲的是摩西的律法。其实广义的来说，就是回到真理的原则，回到真理的法则。所以这是第二，就是今天我们面对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回应。那第三，等候中修复关系，从第五第六节这里就看到，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已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OK， 我们知道马拉基书是一卷很重要的书，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他们在很多的特别日子他们会宣读马拉基书。可是当他们读马拉基书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挣扎跟隐忧，就是马拉基书的最后一句话是咒诅。所以他们很不想，当我宣读神的话的时候，宣读到最后为什么会是咒诅而不是祝福。所以这个变成是他们的一个挣扎。那这个挣扎其实是附带条件的，因为这个咒诅是你的回应，是你的选择，你可以不必经历咒诅而是经历祝福的，那就是在乎你的回应。所以在最后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讲到这个以利亚的来到啊，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特别在第三章说到，当预言那个救主要忽然间那个主要忽然间来到他的殿的时候，我们说在这一件事情上，他这个预言同时代表了两件事情，一个是预言耶稣的来到，第二，因为他说就如同火要炼净，所以那个炼净其实也是预言耶稣第二次的再来，启示录第八章所说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个预言带着双关。所以当我们谈到以利亚的时候，我们也明白以利亚指的是后来施洗约翰的来到，好，那他就是那位被称为以利亚为主预备道路的。那所以我们这个是其中一个可以理解的。如果说到以利亚，我们要参考一下路加福音一章十六节十七节那边说的，就是施洗约翰的来到，那他的作为是什么。从十六十七节那边说，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向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向义人的智慧，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那我们知道这句话的最终要带来的是以色列人的悔改。当然施洗约翰来到了，当时很多犹太人悔改，那当中后来也有人因为后来知道他所预备引荐的是耶稣基督，就许多人跟随了耶稣基督，所以许多人悔改跟随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看见已经应验的。可是这件事情并没有来到世界的末日，这个只是预备了耶稣的再来。所以就看到这个预言其实它还在继续应验，继续发生当中。来到今天的世代，我感觉得到今天神要兴起更多的以利亚。这个以利亚有两个心智，一个是为主预备道路，就是警醒预备迎接主的再来，第二是就是要修复关系。就看到今天我们扮演的角色，特别是小组长扮演的角色，岂不是很像以利亚吗？我们要帮助修复关系，特别在教会当中，我们看到夫妻不和的，我们要让夫妻修复关系，两代不和的，我们要让两代修复关系。所以这个是神托付在教会当中，我们也一直都在做，都在进行的。所以这是这些年来我们都在做的。可是我们也明白一样事情，仇敌要做的就是要破坏这个所谓的两代的关系，破坏家庭的关系。特别是当我们思想到五七七八年来到现在，我觉得当我们来到这个所谓的2017年的最后的时候，我不像以往这个是真的是一个总结的年，因为好像一年结束的迎接2018就是一个新的。但是现在我们比较有犹太的文化，或者说属神的思想，神的时间表跟世界的时间表不一样。神的时间表五七七八，我们明白到有四道门，这五七七八预表着 意思有四道门，所以当中说到是一个恩典之门，一个是盟约之门，第三是敬拜之门，第四是征战之门。那就天使在门口。所以当我回想这个事情，特别昨天师母也提出一些的代祷，从这个几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就很深的看到这个征战之门是存在的。然而怎么样得胜呢？我们是需要不断的透过敬拜的祷告，然后在神的同在里面是神出手。然后接下来你会看到的是盟约很重要，因为仇敌要做的是破坏盟约。夫妻是一种盟约，教会小组人的关系很常都是一种约，但是你会看见仇敌要做的是破坏这些约。所以这个是仇敌要做。然后你看，只有当这一切都得胜的时候，你会看到神的恩典就让许多人不断的回转，不断的人要进到神的国里面，而不是只是好像表面上明白救恩，是要进到神的国而坚持走在神的国。所以从这边你会看到一样事情，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角色，修复关系。这就是回应以利亚的心智，让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做父母的，我们一定有一个心智，是我要不是恨我的儿女，我是要去爱我的儿女，我就要去体会去明白我的儿女。如果我们是做儿女的，我们要怎么样去体会去明白我们的父母？在属灵上也是这个样子，在人际的关系上，在主仆的关系上也是这样子。因为这句话我们如果看马拉基书，我们只看到这一层的关系，但是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第一章16-17节，你会看到这个地方所形容的包括从悖逆转向公义，转向义人的智慧。就是如果我所做的事情是破坏的，是分裂的，你发现这也是悖逆的一类。但是如果修复的、和好的，那个就是属神的一类。而今天给我们看到，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什么是祝福？是属神的真理，是带来修复。什么是咒诅？是破坏，是摧毁，是分裂。所以真的求神怜悯跟帮助我们。今天圣灵很奇妙的感动我们，为什么要读马拉基书放在这个时候？我们只因为那时候同工开会的时候就看到，哎，剩下最后两个礼拜，两个礼拜能不能够就找两卷比较短的书？哎，想到路德记跟马拉基书都是4章4章，刚好这两个礼拜读。可是我没想到路德记跟马拉基书其实正在告诉我们这个有关很重要的一个优质的品格，一个很重要的反省。当我们所谓的结束2017年的时候要做的这个反省，以至于我们继续前进，那免得未来的路被咒诅。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理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反省。真的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既然领受真理，我们也要活出这个真理，也要来分享这个真理。求圣灵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好，我就分享到这里。